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关系 ICU， 我是律师之庭，
我是智商心理师典恒，
我是你们的好邻居叔公。
就是看
今天天气好吗？
我跟你讲，冷到爆炸，太痛苦了。因为就是我
负三度，
没有，我去的前一天我去的前两天下雪，
好棒哦。
可是我到就没有了这是最糟糕的状况。因为
融雪的时候很冷，
对，然后它的体感温度会比就是干冷还要再更冷，
所以十几度，
它就是大概白天的温度大概两三度左右，
那还好，还没到零下。
对，它虽然没有到零下，但是它体感是零下，而且它的
很像，
而且因为湿冷的关系，所以它烤烘的时候，它是把那个冰的东西就直接往你身上烤过来，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没有戴帽子，也没干嘛，我就去的前一天我就去制装，跑去异大世界，
哎呀，
对，然后就买了一个羽绒外套，然后那羽绒外套是没有帽子的，所以我整个就是，然后我去上课的时候，他就又有很多试教什么的，就是要带他们的那个大陆人说是那个就是心理老师，他们有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有心理老师，然后就要带着那些心理老师去他们的课堂上面看他们教学，然后就一直在校园里面烤烘，烤的我的就觉得我自己是太痛苦了。然后到了第三天还第四天就下雨，然后又哇天哪，真的是太痛苦了，真的冷到一个不行。
那这样不就是要吃很多热量来让自己开心一下？
对，因为大陆的食物本身每一个全部都是热量炸弹，全部都是他。然后他们还跟我讲说，就是南京菜系已经是整个中国的菜系里面算不油的。我就说你们要不要来台湾？
Really?
他说你们要来台湾看看。他们因为他们的菜几乎是泡在油里的，他们的菜就是他们会有很多水，然后那个水就是汤油就和在一起。然后可是每一道他们连素菜都很好吃，因为我同学吃素。所以那个他们都会帮我们点很多的肉，然后又会有很多盘素菜，就是真的是全素的。然后你原本觉得很难吃，但是没有，它每一道都味道都超重的，就真的很好吃。然后前面一两天我就是还在调整适应状态，所以就吃不太下，然后就还有变瘦。然后到后面几天就是开始适应之后就哇狂吃，马上变超肥的。对，你没有开麦克风，
那你最喜欢哪一道呢？
牛肉粒，大陆叫牛肉粒，就是一粒两粒的粒。大陆有很多牛肉粒，很多餐厅馆子里头都会卖牛肉粒，就是基本上都不太雷，都是好大块的牛肉。
怎么觉得你去南京一个礼拜就有大陆腔啊？
哎，真的哈，真的会被影响。然后他们都会说，他们都会跟我讲说，来，他们都说，大陆人跟我讲说，最容易影响的腔调两个，一个是东北腔，另外一个是台湾腔。所以他说他们跟我们相处几天，他们现在都台湾腔。我说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告诉我说，学台湾腔也有一些就是技巧。他就说尾巴要得啦，
还有是原住民吧？
还有哎，对，还哎，就
是
哎哈，就是他们还说哎哈啊，因为我的那个大陆朋友，就是那些老师，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到屏东去，然后他们就到垦丁。然后垦丁那边有很多就是招待的那个，对对对，那边很多服务人员都会是原住民，然后他就说原住民都跟他们当朋友，就是很开朗很乐观，就觉得好好笑啊。我觉得去交流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很快乐，
那是快乐的嘛。
对
对，刚
刚
还
对啦，你不能完完全全否定这趟旅程。对对对，就是去看见人，然后还是不错的。对啊，认识一些新朋友那个，然后我都一直被那边人骂，他们说我很不孝，他们说不能这样子招待爸爸妈妈的。我就说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我在台湾也被你们骂，也没有因为到大陆去就没有被骂。嗯，还看到一些官场文化，所以我才说我好多好多生活琐事要讲哦。但我已经挑好一个了，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个会不会。
哦，所以刚刚那段都不是说，
当然都不是，那都不是。
OK，
一直
我以为刚刚已经是生活琐事了，我还在想说这生活琐事好长哦，
不知道怎么批改。没有，我们还没开始吧？我们开始了吗？
好，开始，赶快开始，进，不要再拖了，不要再拖了，
进。
请问你刚刚
不要再拖了，
请问你刚刚是飞到了吗？
赶快，
我
刚
刚想把耳机摘下，
好过分。
好，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
哇，马上开始，可以说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快开始，因为我们现在我跟芝芝现在很害怕。
对，我们刚刚已经浪费了将近40分钟了。
没错，
没有浪费，这就是宝贵的经验。
好了，那五大心理师
压轴压轴
啊，五大心理师压轴。
好，
那芝芝过得好吗？
我上礼拜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哎呦，就是有趣的事情。
对，因为有时候需要印大量的文件的时候，就是。彩色文件的时候，我就跑去之前那个点恒有推荐我可以去高一附近那边有很多影音店，然后我就去那边印文件。那因为印的量比较多，所以我就档案给他之后，我就在外面等，然后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我就被搭讪了。
哎呀，
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哎呀，他怎么搭讪你？
他就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吓一跳，我就看一下周围，然后。想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但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跟我讲话，所以我本来以为他在打电话，我就继续滑我的手机。然后他讲完不好意思，一看我没有理他，他就说我在跟你讲话。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有什么事吗？因为我之前也有遇过，就是我去邮局寄完信出来，然后再就是我习惯事情做完先记账嘛，然后我在打手机在记账的时候，就有一个阿姨过来问我说：“不好意思，请问你裤子在哪里买的？”
哎呀，
所以我以为他又要来问我说：“这是？”
可他不是男生吗？
我以为他是来问我说影印的事情，或者是什么东西在什么点在哪里走这样。很常有人会来找我问路，我前两天也被问路，
看起来就很熟门熟路。
对，所以我本来以为他又要来问我问题，结果他跟我说：“我可以跟你。”要脸书吗？
啊，居然是脸书！
对，居然是脸书，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脸书？我是真心的怀疑为什么我有脸书。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穿衣服好看，然后我就哈，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一个好搭讪的台词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前后的搭讪都相当奇怪。然后我就不太喜欢，因为我的脸书其实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加的啊。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在。不常用脸书，然后就说那我可以加 LINE 吗？然后我就说这个进展的也太快了，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这样不好啦什么的，我就一直在
婉拒，
对，我就一直在推辞的时候，他就说我30岁了，然后我就哈，
好突然哦，
对，
多好突然的对话，
为什么突然冒出我30岁的这个词？然后他就说。你是姐姐吗？我就哦，对对对，原来你是要强调这个。我说对，我是姐姐，而且我有小孩了。
赶快把小孩大家搬出来。
对，然后他就说啊，真的吗？我就说真的，我真的不适合。谢谢你，谢谢你，但我们真的不适合。
你直接这样讲吗？哎，但我能可以理解，在那一刹那有浪漫的泡泡出来，
还好。
我说他哦，你自己还好。
我吃我的还好，
是不是因为他？他长得不是芝芝喜欢的菜，
因为他其实该盖住的都盖住了，他戴口罩都戴眼镜，
这风险太高了。
就是对，但是可以感觉出他是个高个子的人啊，只是他讲话就是又比较温柔跟比较
害羞，
对，
害羞正常啊，害羞正常，
对啊，其实是正常，因为第一次讲话，所以害羞是正常，但是就是比较书生气息。
哎呀，
会不会口罩拿下来其实彭于晏？那叫错失了。
那其实也还好，我对彭于晏没什么。
孔刘，孔刘，本来书生气息很显然就不是孔刘。
对，所以这个是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哎呀，竟然不是问我路，或者是问我说印了什么东西。
被搭讪的芝芝，不过被搭讪还是非常开心的，还是会吧。就代表自己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对，就觉得蛮有趣的啦。我是第一次这样被搭讪。
你说在影音的情况下，
就是通常被搭讪是跟我问路
哦，假装问路搭讪这样是不是？
是认真，
应该是真的问路吧？
是认真在问路。
了解了解。
点很有搭讪或是搭讪别人的经验吗？被搭讪或是搭讪别人的经验吗？
没有，两个都没有，
两个都没有，也人家也不问你路的吗？
啊，这样就算搭讪是不是？因为我的搭讪的
定义是
定义是我对他有些情愫，我想要去认识他。
哦，好，那后者的话呢？
啊，你说
有情愫就算你那个
没有啊，就都没有，两者都没有。那如果是平常的话，就是我蛮常搭讪别人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个性，
你啊，那你会常被人搭讪吗？就是不是情愫的搭讪，
会啊，
因为你看起来是很 nice 的，
对啊对啊，我都会眼睛看着他，然后他就会想说，那他是不是要跟我讲话？他就会过来跟我讲话，
什么东西好吃这样吧？
对，
问你有没有推荐的咸酥鸡店？
不是啊，我有的时候去好市多买，就是买东西逛街逛一逛，就会有妈妈就说，哎、欸，那个弟弟你可以过来看一下吗？我那个我们家儿子跟你身形差不多，就会拿我来当衣架来量一下。
哦哟，哪里当衣？所以你是衣架子？
对，我是衣架子啊。哇，我是某一种类型的衣架子、欸。
衣架子大猩猩，
某种程度的衣架子。
哎呀，
这让我想到一个生活琐事，怎么办？说不完了，好，没关系。没有，我觉得一定都会有想要搭讪人家的时候，
是是是，会有想要接近或认识
对
方，
只是有没有成功这件事。然后我后来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太容易就是搭讪起来以后就变成哎、欸、嘿嘿，就是你知道变成好朋友，你知道就是太快乐起来了。我觉得那个情愫浪漫泡泡会瞬间破掉，就是我会很迅速的变成就是
粉红泡泡变成蓝色的泡泡。
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发现就是。个性要改，
因为点恒是那个姐妹型的人，
他突然把他带到主题了。
对，胡言先忽略他。对对对，因为点恒其实属于姐妹型类型的人，
对，不太让人家有戒心。嗯，
对，然后一不小心就聊一聊就变姐妹了。
嗯，这样也会很困扰吧？
超困扰的啊。嗯，真的，就
姐妹点恒
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你应该是对我没有意思，或者是就是我们就是好朋友。就是、
对啊，那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意思怎么办？
就。
点数也不知道怎么踏出那一步，
对，其实是难的，对我来说是难的。对，这个真的可以再开一集哎、欸，
又来又
挖又坑，再请你写下来，不然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补什么东西。
对啊，
对啊、好了，
那我要评论芝芝，我要评论芝芝，
评论芝芝，
不是因为芝芝真的是漂亮的，我常常在就是那个健身房，
来来来，吃它吃它吃它，哎、
欸，这是点恒送的，你要芝芝要回应这个称赞，你要送自己把饮料给人家喝一口。
因为我常常在健身房被芝芝搭讪，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这边有一个感觉，因为鱼角就会看到，哎，好像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在看我，然后一转过去，哎，芝芝，就是会就是常常这种状态，
瞬间
失望，原来是芝芝，
没有失望啊，没有失望，对对对啊，芝芝，然后就会打一下招呼。对，就是芝芝确实是外形靓丽的，
然后就不小心聊了十分钟。
那如果
我还会跟他的健身教练聊起来，
然后占人家健身时间。那如果说今天芝芝是陌生人的话，你会跟他那个吗？
我不会去搭讪他。
没有，我就这肯定
没得问你，没得问你的意见。哎、欸，
可是人家吴大贤是一架子。没有，所以点恒如果说芝芝是陌生的话，他是会让你有想搭讪冲动的女生吗？
可是我觉得我是有距离。
我想想看哦，嗯。要在什么情况下？你就是路边路过吗？
情境都要设置，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如果只是路过的话，它很难呢、欸。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
点。好，你在健身房看过很多，看到字看到很多次，嗯，对。然后时不时就是
健身房很不浪漫，
应该不会，对，应该
你觉得不会？
因为在健身房应该不会，
健身房不会是，嗯，
因为健身房做这件事情感觉有点禽兽。
应该看人，禽不禽兽应该看人。我觉得有一些人做起来应该不禽兽。
没有没有，都在健身房，
应该是你禽兽。
健身房的男性做这件事情都有点禽兽，我觉得。
嗯，我觉得我们那天健身房有一些人蛮帅的，应该做起来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觉得。
看脸看脸，
应该不会这样觉得。
对，那我一定会变禽兽，所以算了算了。对，
那你那
可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是就是。比如说律师、心理师，然后就一直有一些业务上面的交，就是交流，
这就不太算啊。我是说陌生的、啊，我是说陌生开发的搭讪呢、欸，
陌生开发
搭讪的陌生开发呢、欸。
我会觉得漂亮，可是我不会，因为我偏向需要认识个性啊。对对对对，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比如假设今天我到芝芝的事务所，可是我是跟他同事合作，可是我常常看到他，我会啊，这样我就会对。可是如果你是路边经过，就是这是一个漂亮的女生，我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风险太大，
而且好轻浮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风险太大，就是我认识太多就是漂亮好看的人，然后最后
个性很差，
对，个性很差，真的真的真的，
这我必须认同。我觉得很多漂亮的个性都超差的嘛，
对对对，
有够差，
真的要小心。
芝芝真的算个性好的，嗯。
可是我不讲话，其实看起来蛮凶的。
哦，是，
嗯，是有距离感的，
对。
然后我就会常听到人家说不敢跟我讲话，我觉得怎么会我人这么好？
哎，哦，曙光呢？曙光老师要评价一下芝芝同学。
我觉得芝芝被搭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如果说那种情况，应该就是问一下对方可不可以先把口罩跟他卷毛拿下来，
先看一下你长什么样子。
对，就是我手机拿出来，但我不确定要不要加你，我需要一些资讯。
如果搭讪的女生这样对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泡泡也会破掉。
可是我觉得是需要这样子，
是需要
的。就这才代表说你有认真在评估这件事情。如果说只是马上拒绝的话，那就万一人家脱下来是个一脸长得有钱，或者
那他如果脱下来真的很抱歉，我怎么办？
就说就是。就资讯我得到了，但是我现在有事，有点伤人。可这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吗？
对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啊，
你要画到最简单的时候，就是长这样，没有错。没有社会化的时候，完全一个儿童内在需求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其实那个去搭讪人，其实有点偏没礼貌了。就是这就你不能够隐瞒自己这么多的资讯，然后这种情况就会搭讪，因为对方无从评估啊，那对方也不好跟你说，就是我需要了解更多东西，
对，
所以这其实是搭讪的一个失策，
所以他应该把他的履历拿给我，
没有，他最少应该表露更多点东西，
就是大概要这样，我长这样。
没有没有，你就至少你就不用戴口罩，不用戴安全帽，你就直接去问人家，哇，对，而且应该有个开门砖吧。就比如说就是
开门砖，敲门砖，
就是你要就是那个至少你不你就算你会引言，你要意思意思要问一下，就这个东西大概怎么用？我第一次用，就至少你有一个自然的引言，那你们才有发展下一步。然后自然引言的过程中，你就互动过程中，你才能发现说对方是不是对你
也可以有好感。
对，如果发现对方你在问他的时候，他说啊随便按就对了，你就知道中你没机会讲下一步。
对了，还是要
你需要有个自然的引言，
对啊。
对啊，感觉是要有一点铺陈诶。
对对对对，你不能够这样子太那个。这东西可以聊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之前看一本书，他在讲说，就是一个人的沟通是有分阶段的。那他的阶段大概是分，他说第一个一定会有寒暄阶段，就寒暄阶段是完全不可以省略的东西。寒暄呢，再来进一步探索对方资讯，然后再来你们可能会探究一些深入的事情，最后会走到的东西叫做抒情。然后但是有些人是一上来就跟你抒情。就一上也不跟你寒暄，也不跟你深入，也不了解你资讯，一下就跟你说哎、欸，我最近很难过，我最近很悲伤，我最近好痛苦。
Excuse me，
对，就是你一定要经过这些过程，循序渐进，才能够走到你想要达到的地方。你不能够省略太多东西，就像比如说那个搭讪那个人，他可能寒暄的部分就做不够多，他直接进入到要资讯，这个东西就唐突了。
没错，
对，
奇怪了，
这太怪了，太怪了，
对，
比较像国中高中生会做的事情。
哎、因为其实不能这样讲，很多人都这样子。
哦，对不起，
虽然我刚说那是一个进程，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按照这个东西做。
对对对，对不起，我觉得我应该跟就是国中生、高中生道歉。
所以其实可以从他的就是谈话里面，可以去了解他这个人的社会化程度可能也不高。
啊、哦、是
没错、
哇，这个應
有点社会经验的知识就非常清楚，
就是宅男啊，
对对对，而且这个
来讲，
这个应该要由我来讲，就是芝芝讲的话就是太棒了，其实芝芝才是心理师，
这大家都知道，
对
，OK，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像这种自然的情况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的话，芝芝就应该主动的帮他开一些路，就是你把你的安全帽脱下来啊。口罩脱下来，我看一下，帮他收集一下资讯。
听起来好情色。对不起，是我是我的
问题。情色的是你，
对，是我是我。
对。
可是我不太喜欢，就是明明知道没有机会，还给人家感觉有机会的那种。
哦。
所以我就直接就说。
如果
可是有没有机会，你要等他脱下来你才知道啊。
就不会有啊，
对
啊，因为就是现阶段没有想要认识对象啊，
不以玩乐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搞不好你搞不好脱下口罩的话，你可能看起来他就很像会有法律纠纷的人。
而且他都说他三十岁，我之前就已经养前夫十年了，我现在又要养一个十年，我何必呢？
搞不好三十岁。富二代，
好恐怖哦！现在这个话题的走向，
对，带来一点愤怒，
对对对对。
嗯，好啦，不过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嗯，有趣到我都忘记我打松手是要分享什么。
没有，就是下一个，因为我是压轴哎。
对啊，
对啊，
所以
是我，所以我刚刚本来有那次聊一聊，我就忘
了。所以中间拖了那么长，就是因为叔公在想他的生活，
是
不是？
但是我本来想到，好像有点忘了。对，
帮来聊一下炸年糕。
炸年。啊，对哦，我今天带着炸年糕来分享给大家啊。那这炸年糕呢，就是我爸炸的。我不知道大家过年会不会有一些很喜欢吃、很想吃的东西。我觉得炸年糕就是我一个很想吃的东西。
我喜欢吃的是发糕，然后沾蛋液下去煎。
发 发糕是那个就是毛细孔很大的那个吗？
对对对，
不好吃哎、欸，发糕好难吃哦、喔，
直接这样吃太干了，不好吃，所以它要沾蛋液
下去煎，嗯，
这样就很好吃。嗯，
下次做一下，
因为它的孔那个毛细孔都会吸满蛋蛋，
就已经发好蒸好的发糕，
对啊，
然后去蒸，然后再炸，
不用蒸，
哦不哦，
就直接把它切片，切一片之后，然后去沾蛋蛋
就可以炸了。哦，这个煎的，
对，
台式的法式吐司，哦，
哎呦，没错没错，
我可以想象得出来，对，毕竟我是做菜的人。
好，下次试一下，因为我们家都是吃，就是直接发糕切片，我就觉得那个很难吃，
对，那这样太硬了，不好吃。
所以我喜欢吃是这种，就是年糕，然后沾果粉下去炸。那但是我过年一直就说要吃，我爸过年前就问我们说，那你们想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开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一一被他否决。
为什么？
那你问屁呀、啊？
对啊，那问什么问、啊？
不要生气嘛。
他这个问话的意思，就只是一个寒暄，
所以是必要的啊。
对，他是必要的，因为他引出他后面他想要讲的，就是他那时候问的方式是说，就是然后要过年了，大家想吃什么，然后就跟想吃什么就跟爸爸讲 ，OK， 好好好好，然后讲，他就会说不要那个不要不要那个不要，很多人很麻烦，讲，然后就说我菜都买好了，菜都买好，他才问这个话题，所以他这个寒暄，他就只是想要引出他后面说他菜买好了，他已经决定好了，嗯，然后最后就跟他说。不然最少吃个年糕吧，然后说好啊，过年后，
这是问好玩的，
对对，然后说我们就等到过年后才吃到炸年糕。
我可以感觉出来，爸爸很想跟你们聊天，
爸爸吗？
但是真的是很笨的聊法，对不对？
就是所以他才需要找话题啊。
那我爸爸这样的男士之志可以？
不行。那你为什么问？
哎呀。对，好啦，
但我觉得年糕炸的好吃不容易耶、欸。
嗯，真的，
因为有些会就是会有油，
是不是？
会有油耗味
哦。
对
对，毕竟我爸还是蛮会炸的。
所以我刚才听到是爸爸炸的，我就觉得哎、欸，可以来试看看。如果是叔公炸的，哦、
这什么？哎、欸，那会煮饭的男生加分吗？
加分啊，加分啊，
加分！哎呀，
要煮的好吃啦！啊？
那我现在以一个无声的方式来举着我的双手，让芝芝多看看我两眼。
好的，我们吴大兴是这个爱煮饭、会煮饭的男性。
可是爱吃跟会煮是两件事情。
哎、欸，我煮的真的蛮好吃的，
一般般的啊，没有没有，真的好吃，好吃，好吃，对，真的是蛮厉害的，说真的，
对对对，
吴大其实真的蛮厉害。
好好好，很好很好，很棒。
好吧，我就为了，我就把我的生活所精简到今天，把我的时间都腾出来给我们吴大心理师，大家简短的回应就好了，
就是。老师呢，就是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年菜，因为平常都像过年一样，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說，
你平常很多东西也都说了很多次。
对对对。但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我过年喜欢吃一些腊肉啊，然后就是一些，就是那种，就是那种香肠类的东西，我觉得有那种很有年味。然后年糕跟发糕那种是属于我不会选择的东西吃，因为过年有很多的肉可以吃，所以我都会先选肉。
腊肉很难吃哎、欸。啊。腊肉不好吃、欸，
要看怎么煮啊，炒蒜苗。
对啊，我吃的都很好吃，你是没有吃过好吃的？
我没吃过好吃，好，
下次我出门吃。
好可怕！
好，那芝芝老师回应我一下。
好，我要回应的是，就是叔公对于爸爸的这种就是询问的方式，真的不要太过不高兴，因为身为父母，对对，身为父母都会这样。例如说，我问亮亮说：“你晚餐想吃什么？”他跟我说：“辛拉面。”我说：“不准。”那干嘛？
原来这是爸爸妈妈都会有的症头，对不对？
对对对，这是爸爸妈妈都会有的症状，所以不要太介意。
原来是安内啊，太真实了，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问呢？是期待他会讲出跟你一模一样的答案吗？
就是他可以给我多一点选项，我帮他就是去准备啊。殊不知他第一个就提出来一个被我否决的，怎么可以把那个泡面当晚餐？
你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哎、欸。抱歉，吴大兴是我占用你那个生活琐事的空间的。
你是没事。
就是我前天看那个梗图，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吵架，那女生就因为女生在好像在下班了，然后下大雨，然后就是很久，然后她男朋友都没来接她，然后传讯给她男朋友说：“你为什么没有来接我？”然后那个男朋友说：“宝贝，我不能出去。”那女生就为什么你不能出去？然后那个男生就传一个截图，就是女生之前传给她，跟她讲说：“你以后7点之后不能出门。”OK。 好，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打女生说，那你可以打车，就是帮我叫车啊。他说，宝贝，我不能打电话。然后那女生说为什么？然后他要传一个讯息跟他讲说，就是没有他的同意，他不能随便打电话给别人。然后就这样子接续。他说，那你可以那昨天你怎么你有没有去接我姐姐？说反正他说他姐姐昨天来，然后说我也没有去接你姐姐。然后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去接他的时候，那个我的那个后座跟后行李箱都被他的行李占满了。然后女朋友就说：“那怎么样？”他就在他要传一个截图跟他讲说：“你曾经告诉我说副驾驶座只能坐你。就”就这样子，然后后面就一长段，就是男生什么都不能坐，因为什么都被女生限制了。然后女生就说：“好，我错了。”啊，就是最近看到的梗图分享给大家。
好
听话哦。嗯，这样的男士可以吗？
不行，有点判断能力好吗？
哦，这很显然就是要故意气他的，好像。
真的，
他把所有截图都截图下来，
太厉害了！好好，你等着，我总有一天会让你知道，才有办法那么快完成这件事。哎呀，对，
好了，终于到五大行事了，
终于到，没错，帮五大行事铺垫了这么久。
因为我在想有一个很简单的跟一个比较复杂的，
简单的
嘛，简单的很无聊、欸。
要先问简单跟复杂哪个时间长、啊？
一定是复杂的长啊。
哦，那简单的，
可是简单的就真的很简单、欸。
不会，没关系，不会，
我们可以回答的很生动，
是吗？嗯啊，那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吃饭，我们再讲长的。
那我等一下没空
我现在很饱。
好了，讲一个短的，就是好，反正就是我去了一趟南京，然后南京那边就是有那个就是对方有招就是协助我们帮我们安排的就是工作人员这样子，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就有跟他们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他们就是内卷很严重这件事，然后我就在思考，就是是不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内卷，还是这件事情只发生在
什么是内卷？
内卷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内部竞争很激烈，然后大家都要把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如果你不做的话就不行，这样子你就只能躺平，因为太竞争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就听到他们那个主管在跟他们那底下的那些年轻人训话，然后那些年轻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哦，很年轻哦，然后还有就是
你最喜欢的年纪，
对，这一定是要最喜欢的年纪，哎，这个真是一定要讲好，所以然后他们就跟他讲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未来发展就这三五年了，你这三五年没有做出成绩，你的人生就没有了，你的规划就停在这里了。然后那些小妹妹他们就听着就低头就听，就是他这样讲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结果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学校的校长，他们学校校长才38岁还是40岁？
好年轻哦！
对，然后你后来我去那边看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没有错，就是在对岸他们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如果在那个时间你没有站上去，他说三年内你下面的人就上来了，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再
错失了，
你就错失了。然后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家世好，开宾士、宝马、奔驰、宝马，他说你们下面的人一堆跟你们家世一样好，都跟你一样出国留学，家里面也是给他这个样子，你不上去你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就是说，哇，这原来这才叫内卷啊！就是哇，这个就是让我就是感受到印象非常深刻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思考，台湾有卷成这样吗？然后我就想，台湾的卷可能是另外一种卷，但是跟他们那种差异真的是太大了。对，
麻花卷，
麻花卷，
小琉球是吗？这是小琉球卷法。
而且厉害的事情是，他们那个对不起，这里面带一些性别的东西，就是他们那个校长是一个女校长，哦，今年才。
你刚才不是说了三八？
38岁，今年才38啊 ！Sorry， 我说错了啦，对不起，我算错了，42岁，今年才42岁，超年轻的，然后非常厉害，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不去在这三五年做好这些事情就没，就是你的这一生你的生涯你就是定型了，就这样。然后我还听他们说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就是40%的人可以上高中，60%的人就是不能上高中，但当然这里面没有讲说读高中好或读高就是高职好，我没有这样子价值观的判断，只是说在他们那边的那个文化是，你如果没有上高中，那你接下来你就是要准备服务上高中的这些人了，你的生命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哇，听了以后好可怕哦，就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环境。所以我后来去小学市郊去学校，他们小学跟中学市郊，他们的学生 踊跃发言的那种状况真的是盛况空前呢、欸。我觉得那真的是让我
好可怕、哦，竞争力这么强。
对，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困惑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不觉得这是完全的正向，就是那种竞争的环境，我不觉得完全正向。我不觉得那个是他们真的很想要好学、很想要怎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可是你也可以知道，就是强的跟很厉害的人真的很多，然后他们通通都在这个状态之上。对，好，我的生活琐事说完了，
很棒，
大概是这样。嗯，
这其实是完全可以自己开一集的主题。嗯，对，因为其实台湾是有这种现象的、
啊，还是有，对不对？
台湾是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要那个认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身处在同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大家所处的时空背景是完全差异非常大的。所以在我们所生长的同一个地区，比如说台湾，它其实割裂成很多不同的部分，像比如说在更上层的社会，又或者是说在更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东西是我们要清楚认知的。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卷的现况，其实在台湾一定也是有，而且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内卷，我觉得内卷，因为内卷其实是一个人类学的名词。他在说，那时候他们在竞争很多包含土地资源或者竞争各种资源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竞争，不然你不竞争，你的资源就会被抢夺。所以内卷是个必然现象。那在我们的社会阶层里面，他们内卷更多的并不是为了想要往上爬，而是确保自己不从这个阶级滑落下去。
所以是台湾的部分吗？
欸，世界各地通通都是一样。包含他们在，好，包含你说那个在那个大陆那个地方，他们可能已经相当相当有钱了，他们已经占据社会当阶层当中一席地位。可是他们如果说坚在这个地位，他们没有延续他们父母的方式来巩固的话，他们就是会被取代的。比如说他的父母是什么，好，校长好了， 他爸爸就是在校长这个社会阶层。那今天如果他校长的子女，他今天没有在好好的努力，没有好好的上进，没有好好的奋斗，继续去取得校长这个地位，甚至校长更高，那下一个人取代校长之后，他的社会地位就滑落了。所以他们更多的并不是说我要如何上，更多是我要巩固自己，不让自己落下来，
维持在那个状态上。
对，光是维持就已经很辛苦了。
就确实可以再开一集。我觉得这议题真的让我深思良久，包括跟他们的学员互动，就是来上课的学员，就是那他们都是因为我去的那个是省会的级别，就是他们会从各个县市的人挑选那个县市里的第一名才可以过来上课，所以真的非常优秀，非常非常优秀。
是啊，而且这东西你不能够以我们个人角度去看这事，这是你这东西你要以社会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对，
因为如果说假设你今天，就假设今天那个社会是个集体运作出来的环境，那如果说今天集体里面的每一个个体都非常非常优秀，那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以效能跟效率跟发展来讲应该会更好？所以社会骨子里他也提倡这种方式。但如果说今天社会里面大家都躺平，大家都享受人生，大家都各自过各自的生活，那这样子社会的长期发展下去是真的会好吗？其实反而不见得。
是，
对，所以这个角度反而你要以集体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合理了。
可以理解它的存在。
是的
，OK， 谢谢曙光老师。芝芝同学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出国去看这些，就很容易觉得自己满足于自己的现状，觉得自己的国家或自己身处的区域已经就是很发达了，或者是说已经很厉害了。可是大陆真的是，哦，他们那个人口光想就觉得可怕。
是，他们到现在一个班都还有60个学生呢、欸。
对啊，所以他们的竞争激烈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好的，
好，我们要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啊，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根据我们那个吴大心理师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来量身打造的。第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吴大心理师今天来的时候呢，芝芝就问那个点恒说：“哎，为什么今天这么安静呢？”
我说：“你还好吗？”
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呢？心情不好呢？
他说：“还好啊，怎么这么问？”我说：“因为你今天太安静了。”
呀，然后吴大心理师就说：“因为他最近在改他的个性。”
哎，原来个性是可以改的，
对，而且活到这把年纪才要改个性，
对啊，都40岁了，
对，人都过了一半了，对。不过这因为这刚好也就是在前阵子，我们刚好在我们諮商所的那个个案的来信里面，也收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问说他想来諮商，然后想要改他的个性，嗯，就哎，刚好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两个改个性的话题，那好像这个东西就可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那我觉得探讨又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的，就是我们大家针对个性这个东西理解是不是一样的呢？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会有混淆的。对，那吴大心理师，你们在心理学上应该也有很多去定义个性的说法吧？嗯，对，
在心理学上面对个性讲最多的就是人格心理学嘛。那人格心理学就会把你的，
所以人格跟个性是一样的，
嗯，会比较像。最相似的就是人格，嗯，对，那他可能就会开始用一些形容词去做分门别类，就是你是属于外向的人啊，内向的人啊，你是属于就是比较情绪稳定的啊，还是比较情绪不稳定的啊，类似这样子，就是他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帮你做你的人格的因素的剖析，嗯，那最后就看出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格类型，那这个就会最靠近心理学讲的个性，
嗯，可是像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就是因为点燃之前有不止一次提到嘛，就是我们关于心理学上面的所有的评量都是一个光谱式的概念，
是
它并不是说你今天是分成有情绪化跟不情绪化，并不是这样，你是容易沮丧或是不容易沮丧，并不是这样，它一直都是一个就是你会从两个极端上面去摇摆。
是，
对，
所以我们在说做测验的时候，以往在从比较纯粹传统的我们说的自然心理学、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上的时候，它就是以数字为主嘛，看到你的测量结果为主，就判定你去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或你的个性是怎么样。那后来我们参入了比较多的就是心理諮商向度之后，我们就会说，我们其实需要回到题目本身。比如说今天这个测验的题目，他问了一题，就是说我遇到人的时候，我比较习惯的是回避这些人群，想要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头独处。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可能分数直接用一个分数告诉他说：“哦，那个这个是5分，所以你在这一块里头你是喜欢独处的，你就是属于一个内向的人。”好，可是这个时候呢，从心理諮商的角度，我们就会说不行，你要去问问他说他自己独处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深入的了解他的那个个别化的差异是什么。那他很有可能是说啊，我希望我在房间里面，然后就是先把我自己照顾好，然后照顾好之后再出来外面跟人家讲话，或者是说哎，我在房间里面，但是如果有一两个人进来的话，我是 OK 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就直接把他说你是一个高强度的内向者，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常常在研究上说质量并进，质量并进的那个概念，就是你除了看数字之外，你去深入的了解他怎么 做出判断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嗯，
对，而且我觉得在探讨我们自己的性格的部分，要抛下一个就是二元化 的判断思维，就并不是全有跟全无的概念。我们在判断自己个性的时候要先理清楚这个。 OK， 那或者说我们延续我们最主要的话题，大家曾经想要改过自己的个性吗？点肯定有嘛，我点先放一放。那芝芝呢？
一定也是有啊。
芝芝想，芝芝是发现了什么，那为什么想改掉？
发现了什么，然后想改掉，
这真的是需要思考的话题。那芝芝思考一下好了，我们先请那个在吃蛋挞的吴大心理师。吴大心理师肯定是思考过才会说自己要改个性嘛，对不对？那你吴大心理师思考到了什么？
我觉得你没有出事之前你不会想要改，
所以吴大心理师最近出事了。
这几年出事了，出大事了。哎呀，
出大事了。
对啊，就是刚开始工作之后，发现自己的个性真的是有点状况，就是包括你会，
可是你工作很久嘞，
对啊，所以就发，就是这几年过后才，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
是
等到你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说没有，是我的问题。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觉得是别人问题，这是个性的一部分吗？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这是个性的一部分吗？
是，
这是个性的一部分。哦，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第一时间会把这个错误规避到别人身上，这件事情是人类的反射动作。嗯，好，所以你要说这个是个性的一部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但是这件事情长期下来，确实会成为一种个性，因为也会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效，反而是把问题怪给我自己，比较能够处理现在的关系。那他的个性就会形成是出事情就说是我的问题好了。嗯，好，那这个又会是另外一个个性形成的过程。
哦，因为我们其实会把个性看成是一个先天的东西，对吧？先天就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会把它看成是个性，
这也是个性的一部分。
然后所以刚刚鼎恒说，就是我们人类一直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本能的把问题往外部去归因。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先天的，
就是先天的。
对，所以它可能也算在个性的范畴里面。对对对，我们现在谈的个性的是很广义的，我们并没有狭义来解释这个东西。
对
对，那所以鼎恒就是在发出了一些事情之后，应该说是出了非常非常多事情，各个事件结合，发现鼎恒可能自己有问题。那同时在过程中也发现自己一直不断的触碰到那个，就是想要外部归因的这个天性。嗯嗯，然后所以才一直到最近才发现自己可能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去做调整的。
是是是，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历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每次到这种时，每次到这个时刻，
你会不会讲一讲哭？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每次到这种时刻的时候，事情就要出，就事情就往无法往下走了，然后就会开始有人不舒服了，然后你才会知道，就是说啊，原来这个东西真的是出在我身上。
哦，哎，这个东西我可以查，就是。点恒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开始遇见一些重复发生的事情了，所以在事情提前发生之前，其实自己是会有感知的。嗯嗯嗯，所以这种时候就会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有些事情重复发生在我的身上。
对
对，然后才开始去想有没有可能是我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人告诉我说，就是我的同辈就已经有告诉我说，你要注意这件事。对，就是他们已经发现了，然后那个时候还会觉得说，那不是，那是你们想太多，就还是一样把外部做归因，然后直到后来才真正的就是发现再这样下去不行，你就会开始知道说你必须要改掉这个部分。对，有很多时候是你自以为是对的，真的是自以为是对的，然后才出的大问题。我就举一个最简单我自己在身上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但是说真的，我是近年才开始知道原来我那个叫情绪化，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情绪化，我没有开玩笑哦，就是到近年我才开始觉得自己是情绪化的。然后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方式，是我会让就是情绪化完之后，我又很快速的跟大家把关系建立回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应该没事了，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不是，可是后来才发现，就是每一次的情绪化都是给旁边的人带来一次的伤痕，就是旁边的人都会因为这样子而受伤，那即便好了，那个东西就留在那里。嗯，对，所以就会开始就是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自己不可以一直呈现这个状态。然后包括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大家都在的时候去逗乐大家，于是就会把自己扮丑啊，或者是就是讲自己的短
啊，原来你有扮哦，
对对对对对，
你有扮就对，
对对啊，
我以为没扮。没事，
你这样我会像此时此刻我就开始在思考，就是我就是像刚刚那个状态，我就会开始思考，就是如果过往的我就会生气，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有点不尊重我，然后我就会不爽，然后我开始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哎，我自己呈现的现在那个状态，然后再让别人来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又不爽，那旁边那个人其实是很困惑的。因为过往的我本来就让大家觉得我是可以这样子开玩笑的人，可是后来我又因为这样不行的时候又不可以，可是那纯粹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做这件事情。
是的，
对对对对对，嗯。那现在就在思考，就是怎么去在生活当中去调整这件事情。
那思考到了，
不容易，就是你要一直很有意识，你要一直很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就是说要用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式，要用以前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式，就要一直提醒自己这样。那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还是一条漫漫长路，因为它不是一个你习惯的手法，就是它不是一个你习惯处理情绪的手法，这样子，对，还在找方法。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听完其实感触一定是蛮多，因为毕竟我跟芝芝跟点恒是这么接近的人，所以一定有很多感受。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那个关系的建立里面，情绪化其实是一个具有催化剂效果的东西。情绪化是有助益于关系建立的，但是过于情绪化，这就会有点点不太适合了。对，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情绪化这个东西当成是纯然不好的事情。对，那我再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就是点恒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再做外部归因这个东西。嗯，对。那就是从一开始抗拒接受这件事情，到最后才最后开始接受我自己真的有这件事。因为一开始前好像刚点有提到说，刚旁人就一直有在提这件事情，可那时候点都不觉得那个是事情，或者他觉得可能旁人讲判断错了。那可是到最后点人才开始意识到，对，这事情的问题发生在我身上，这个关键的认知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你一定要出大事啊！那个大事是你
哦，就是前面事情都不够大，
对，就是要动摇、okay. 动摇到你的生活，动摇到你的就是习惯，让你的生活没办法再用这个方式进行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得改了，你就得去调整了。对啊，我觉得这把它往深一点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界限，嗯，我非常喜欢把界限弄得非常模糊。然后等到自己想要有界限的时候又跑出来，然后又会告诉大家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可是一开始就是我自己不让界限出现的。对，那这个又搭配那个情绪化的东西又越来越复杂，然后等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是你真的再也没办法维系这个关系了，你在那边跟他划界限或不划界限通通都没办法了，你就知道出大事了。
哦，非常棒，
大概是这样。
我就讲这边要先感谢一下点恒，都能够这样子非常细致且开放的，就是
讨论自己，
对，讨论自己，这是非常非常棒，而且非常非常勇敢的。那当然，等一下我们大家也会尽可能的多做这些事情。OK， 那芝芝呢？芝芝听完应该也有点人说那些状况吧？就包含最一开始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都不觉得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芝芝有过这种状态吗？
会啊，一定会哦。小的时候吧，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其实很早就改掉这个东西了。
应该说还是会有，只是说它出现的频率有没有这么长。
嗯哼，
对，就是可能周围出现了几次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十次会有七次八次怪别人，然后渐渐的可能是四次三次，但一定还是偶尔还是会觉得
还是想怪别人，
对对对对对，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明明就是你的问题
啊。
对，即便到现在还是会有啊，
嗯，
因为这就是说来又是借口啦，但是因为这就是本性嘛，对，所以我觉得要完全改掉，不是，我觉得我不敢说我完全改掉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怪别人这东西是很好话，等一下我们再深入去讨论一下。那芝芝有什么性格是想改掉的吗？还是说你有改掉哪些性格呢？
我想要改掉的是太过在乎别人眼光这件事情。
哦，这也是一个大家都有的状况。
对。
可是这个太过在乎别人眼光这件事情是性格吗？五大行事
还是蛋挞
啊？
他在吃蛋挞。
哎、欸，
是啊，是个性啊，
是个性的。
嗯，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会很会看人家眼色，然后会去讨好长辈。
嗯哼。
对，所以就会非常非常在意长辈觉得我是不是个乖小孩
啊？
对对对，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很辛苦，一直在迎合别人，达到一直在做别人心中觉得很乖的那个孩子。对，所以就没有自己了。
现在还是有吗？
现在
淡很多，但还是有这种影子在。
现在淡很多了啦，现在就是婆叛逆了
啊。会不会是芝芝的生命中没有出现那个重要到让你觉得你需要讨好或是完全维护的关系？
也有可能是，就是我想讨好那个对象还没出现。
嗯哼，
对，但是我不能说我完全这件事情完全都没有了，现在还是会有，只是说一样就是比例的问题，我还是会很在意客户 对我的评价是怎么样。对，那还是会想要就是在自己应该负责任的范围内还是会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对，那不是不属于自己我该负责的范围，别人要加在我身上的标准，我就不会去理他了。
算是脑筋清醒了很多。
对对，长大了，长大了，
长大了。我最近又想再澄清一个东西，我想澄清讨好这件事情，就是近几年讨好变成一个很负向的词汇，大家都在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大家都在说自己是很牺牲的人，但其实事实上，讨好恰恰是你重视这个关系的行为反应而已。所以我刚才问自己说，会不会是没有出现那个重要到你觉得你需要讨好的人出现？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身为孩子，我们需要讨好父母，因为废话，因为没有父母我们怎么活啊？
对，
没有父母我们没有经济，我们没有住所，没有安全，所以讨好其实并不是完全负向的东西哦，它只是证明你很幸运，你是很幸运的人，你生命的周遭有你在乎跟你珍视的关系存在，你想要把握这个关系。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东西放大到所有人你都要讨好，所有人都这么重要，这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不应该让这么多人都进到你生命里面去影响你自己。
是，
对。所以讨好这件事情，相信大家最近都听到很多，甚至 很多文章都在说，就是要去讨好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当个讨好型人。其实要小心，你搞不好有时候你
连你重要的关系都给，
对，你都失去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不是就是全有全无的概念，不要不能这样去想事情。所以讨好某个层面上是很重要的。那刚刚只是讲那个有一个很核心的地方，就是只是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很多判断。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在爱这件事情的本身，你看对方开心，你就开心，这是爱的一种某一个面向的展现哦。那你看对方开心，你可能这个行为就涉及到讨好。那你要因此觉得卑微吗？你要因此觉得自己没尊严吗？这东西就你想多了，
那是心态上的。
对，那就是想多了，根本就没有这么严重，你不需要这样去想。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过程中需要参入很多很多的判断。我相信芝芝在讲那个就是在意他人眼光，其实点痕也有嘛。对，因为我觉得我包含说跟我自己身上也有很多这个东西。对。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刚刚会问点痕那个问题是问说，在意他眼光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先天的、啊，
先天的。因为我刚刚同时出现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被驯化成要看别人眼色办事的。那这如果被驯化，这就是后天的，
这是后天的。
对，可是我仍然有一个先天的考冲突点是，我们人本来就是群居动物，我们天性就会注意别人的感受，那这是先天的。所以这就是先后天并存的概念。
是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后天影响的太多，这个本质就可能就变了。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辨识的地方。对 ，OK。那刚刚芝芝的这个案例，其实在点痕听起来，应该有很多的个案也都有这种状况吧？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的人格特质，就像刚刚曙光帮我们摘要的，它就是并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我们把这些特质视为是一种生存下来的工具或者是法则的时候，它就会在我们适当的场景或场合上面发挥它的功能吧。所以我习惯了用讨好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这些是有效的。那我长大就会继续用讨好的方式跟周遭的人互动跟相处。可是当你来到了某一个场景跟场合，它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的讨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它在这边其实是无效的。那这时候适度的调整你自己这种讨好的特质，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个体。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嘛，就是大家都 很支持我的那个说法，就是光谱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样子的特质也应该是可以流动的，就是在这个特质上去进行一个流动，在你自己现阶段的生命当中，你的周遭环境，你最在意的这些人，你的伙伴，你的工作同事，你想要一起走下去的这些人，你就是去调整成适合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对，那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有一些中心思想，我不想要去动摇到这些东西随风起舞，那么我在这边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就要去找跟你想法一样的人靠近，然后跟这样子的人相处，然后就是去落实你自己在特质上面朝你自己希望的价值观前进的这个 这个生活方式。
点很有中心思想吗？
偏没有。
我觉得刚刚提到那就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有中心思想的。芝芝有中心思想吗？
现在中心思想就是自己开心就好。嗯，
的确现在还在实践这件事情，
这也是
对，所以去讨好花这也是一个实践的行为模式。
对，就是现在就是让自己稳定，我觉得是就是一个大指标啦。嗯，
对。然后这是让自己稳定的方式，就是
让自己开心就好，就是不要太过去在乎谁，就是那个应该算这样算得失心吗？就是允许所有的事情发生。以前如果事情没有在我的掌握当中，我会不舒服，觉得失控了，少了那种控制感。但现在就是如果有什么状况，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允许它发生，然后不要让自己的情绪起伏太受到这件事情影响太大。哦，
欸，那我回去问生活琐事那个问题，就是搭讪这件事情，你没有允许搭讪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你把它挡掉了。嗯，
应该说我如果我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后续来影响我啊。哦，
可是如果说这样怕影响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允许它发生了？因为允许所有事情发生的话，它应该是，即便我知道它影响我，但是你仍然想要这个被影响的体验，嗯，所以你允许它发生了，嗯，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会不断的在，我们会可能透过思考，或者透过讨论，或者透过对话，我们会不断的深入自己的认知的边界。我们会不断的思考同样一个问题，那每同样思考同样的问题，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然后那个不一样的答案可能就会短暂的成为我们新的阶段性的中心思想。哦，这是有可能性的。
嗯，那这样说来的话，我觉得是如果我可以掌握的事情，我就是让，应该说不能掌握的事情，我就允许它发生。嗯嗯，不要凡事都想要控制住。嗯，但是可以控制住的。控制权在我手上，我当然就是想把
尽量控制好。嗯嗯嗯，点刚刚想讲什么？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我还有一个发现，我最近在做的改变，就是因为我是就是
你刚刚没有在认真听人家的，
有，就是可是因为刚刚认真听完之后，就又想到了一个，
你从芝芝的身上发现你自己的改变。
对对对，因为芝芝是一个落实者，欸，就是他会落实他所相信的信念这件事。然后刚刚曙光在问我说，我有没有中心思想？我说偏没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心理系科班出身，那些 一路十几年泡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专有名词是非常非常多的。嗯，那你对专有名词的认识就仅仅只是专有名词的认识，然后你很会讲这件事，但是其实你没办法好好的去体验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么多专有名词，我去好好体验一下吧，他说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嗯，然后我觉得去体验之后也会长得不太一样。对，那
你最近体验了什么？
你最近体验了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因为我最近就是受到曙光的影响，我就开认真读一些课外读物，也不能说课外读物，就是不是教科书的东西。
哦，你说本来书架上那些装饰用的，现在都打开来看了。
对对对，然后我最近
才刚只拿下来，还没有完全打开来看完。慢慢
对对，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现的？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会画重点。我就想说这个句话说真好，我应该要把这件事情拿来接下来就继续用。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你会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现说啊，就是书上写的就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欸，然后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就是不能再只是去背它的定义，就是它其实是要在生活中体验而来的。嗯，
对，这东西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提的就是在曙光自己身上的一个性格的调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但我相信我有一个性格，大家是很明显可以看见的，就是我有包袱。
还蛮重
的，对，我包袱感很重。对，那大家觉得这个包袱是什么呢？
怕别人误会你。
还有呢？
边界。
边界嘛，嗯，边界会有一点，边界有一点，怕被别人误会，就不想解释也是有一点。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这个包袱核心的包袱其实是焦虑。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我是可以知道，就是大家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类型的。那我自己也可以知道说，那这东 我自己有这个敏感类型的天赋，那我自己在性格上面又有一个性格是我很喜欢讲真话，对，那这两个东西就会冲突，因为我知道我讲真话的话我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因为有些人其实不喜欢，我就已经藏在里面你干嘛讲出来，对，然后可是我想讲，我也很想一直有想讲的欲望，可是我同时又知道我讲出来我会伤害到对方，这个东西我想做而不能做就会在我内在形成一股焦虑，那这个焦虑就会形成我的包袱，让别人觉得说我好像包袱感很重，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包袱感来源，对，那这东西就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反反复复的出现，那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说我应该要改这个东西，那我当然也就直言不讳了一阵子，欸，那当然想必那阵子可能是非常凄惨，对，就是你直言不讳的话你是会受到很多因为你会一定会受到很多就是在暗地里的攻击，嗯，这是肯定的，对，那所以到后来你开始慢慢学会就是啊我不能够这样子，我不能这样太智障了，我应该要更好的保护自己，所以慢慢的你才调整到现在这个状态，那现在状态对我来说反而是和谐的，可是这和谐并不建立在我改掉了我的个性，我仅仅是换了一个跟社会互动比较好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对我来讲说我也是对我来说会比较安全的，嗯，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调整，我们有时候可能性格不一定可以完全的调整掉，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让自己的性格给别人或是给这个社会造成困扰，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社会还有跟周遭人事物发展出一个新的关系，那个新的关系可能会让我们稍稍的觉得舒适一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性格到底能不能改，这东西其实我认为是能改的，我是能改的，但是改的过程中存不存在压抑，我认为是存在的，对，那我觉得会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我们大家也都在践行的，就是我们可能保有我们的性格，但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大家相处，嗯， 嗯，对，我觉得这东西可能更贴近我们今天在讨论的，
嗯，我觉得曙光这个说法就更像心理学常常有一个说法叫做内在小孩嘛，然后他就会像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会把那个内在小孩暂时的安放在我们心中的某个角落，然后我们会长出或者是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跟这个社会互动，那都不意味着要你去扼杀掉你的那个内在小孩，或者是就以曙光的分享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就是太，就是对曙光来说那个很真实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以我们刚刚说的那种中心思想来说的话，就是它就存在在那里，可是这个东西它就会让自己的社会化的那个过程当中遭受到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互动，那么它就长出了另外一个方式来应对这个社会，但不意味着它就放弃了它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嗯，
这就我可以再提另外一个，就是我这次因为我前阵子去北京，那我去北京见我一个朋友，那我这个朋友他有养一条狗，然后那天的时候我就听我朋友这边讲说什么他好想知道他的狗在想什么，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今天狗狗会说话的话你要吗，就他就沉默了，后来我们很认真讨论这件事，他说他不要，为什么大家想过吗，
怕知道太多他无法承受的事情，
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现在觉得狗狗会很，我们现在觉得动物或任何宠物我们觉得说他可爱他很有陪伴感，因为我们都把自己投射在他身上了，嗯，但是他如果会讲话就代表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有表达能力有个体的人，对，但是他今天一旦成为这个他就跟人没有任何两样了，这种时候他的陪伴感就不存在了，我们没有办法再投射自己在他身上，所以动物是不能讲话的，狗狗是不能，宠物是不能讲话，他必须要永远沉默永远安静永远做好一个让我们投射的形象存在在那边，他才能得到才能做好陪伴，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出现在我们性格上面一个矛盾的地方，我们想了解我们的宠物，但是我们这个了解是真的想了解还是想要他说出我们想要他说出来的话，嗯哼，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有意思，那这个东西也 是我们的天性，也存在我们性格上面。那我们都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才可以更清醒的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环境去进行互动，而不是一昧的就是别人做的东西不如我们所想，我们就要不开心，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觉得受伤，觉得怎么样。反而不是这样，反而是我们是需要在这地方更多具备一些现实感，但是这个现实感可能需要很深层、很深层次。嗯，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刚刚那个题目，我就也很好，很会好奇，芝芝会想要知道牛奶跟安吉的想法吗？嗯，
我会想知道，但是我不要他跟我对话，哦、就是我只想知道我不知道的地方而已。哦，嗯，对我对他好奇的地方，例如说，就是之前也有分享过，我找宠物沟通师嘛，嗯、对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牛奶他喜欢随地大小便。哦，对，那。对于牛奶怎么看我的这件事情，我没有想知道。对啊，就是，所以我刚刚才会第一个直觉是说，我怕如果宠物跟我是可以这样对答的，我对它的幻想就不见了。嗯嗯，
因为刚刚曙光的解释，我觉得我很认同，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投射在动物身上，然后我又马上去思考一件事情，本质上是不是每个人对于会不会把自己的需求投射的对象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偏向会投射在宠物身上的，因为像我就刚刚在思考我自己，我觉得我不可能就是把这就是我不可能跟宠物对话的，我也不会想要知道宠物什么，就是甚至我根本也不会想要养宠物，就我会觉得说我的陪伴就是要真的人，就是会可能会有
这中间是有过程的，嗯，等到你开始因为人而受伤到你无法。在相信人或者在对人抱有希望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找宠物了，
然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投射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你交朋友也是投射，你做任何事情跟任何人互动，通通都是投射。所以你今天你只是换一个投射对象而已。你换投射对象的原因是因为你对这个你对人已经不抱希望了。
嗯嗯，哇，这个很棒，这个这一段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再重新听一次。
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这样啊，就是要帮他把屎把尿，然后还要担心这担心那，可是他可以给你的精神的支持，你会觉得哇，
对对对，
都足够。
我明白，我明白，有可能哦，嗯、
真的，
说不定未来有。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很爱，就是在我阿姨带狗狗来我们家之后，在家里就抓跳蚤，然后他就说：“你看，你看，这里电影的东西会。”然后我就会对宠物就是一直充满很多很负面的，就是感受跟连接、嗯。
对，那我想最后想问，就是大家在。毕竟大家年纪也不小了，大家在这段过程中有没有改掉过哪些东西是让你觉得还好我改掉了，还好我调整掉了，不然我可能会不太好，或者我可能会不太适合。我举我的例子好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一直是一个非常浮躁且多动的人，当然我现在也是这样子，我也是一个很好动的人，对。但是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性格上多了很多稳定跟沉静的部分在里面。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在那个大学时期开始有意识去学习跟调整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东西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我还是像我没有这些性格之前那样子的浮躁、多变、好动的话，我可能在后续的职涯里面，我可能得不到这么多收获，我可能也会没有办法很好的跟别人去适应、跟互动、跟合作。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我在我的内在里面培养了这些特质，那这些特质是很好的帮助我应对我接下来的阶段性任务。嗯，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性格里面，跟我个人特质里面，我有意识的加入了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后天学习而来的，因为我天生并不是一个沉稳的人，我觉得，对，那这东西对我来说帮助非常非常大。嗯，就是我自己沉浸下来了。嗯。那大家有吗？
我觉得我改掉的一个是 对于事情的执着度、欸、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对于没办法控
制、啊、看开了，是不是？
对对对，就看开了，不然会造成自己太多的内耗。嗯，就是过多的自责，过多的懊悔，但是却没有实际的去，因为你也没办法改善啊，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也没办法去就去后悔跟自责，这件事已经没有用了。哦，对，所以就与其这样，那不如就是放开这件事情。嗯，对，那之后再去想要怎么样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所以算是可以说是比较豁达了一点，
我觉得是、欸、
越来越豁达了。嗯啊，豁达很重要、欸，
就可以接受每一个事物它最后发展
结果。
对啊，就讲难听一点，会变成说啊，算了啦，没关系啦，好像让人家觉得说你无所谓了、嗯。可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的话，我并不是说从此就躺平，
是
不去做任何积极的处理，而是说过了这一关，那我下次要怎么样去应对？我先允许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嗯哼，那但是我下一步做的是预防它再次发生。
嗯，我觉得这是提到重点，就是豁达跟放烂是不一样的概念。
对、嗯，
就是意思是说，你过程你仍然是要非常尽力的去争取或是努力在某件事情上，但是结果如果说不如预期的话，你是需要去接受这个，
对，那就算了。
对对对对，因为这东西是非常好发于运动比赛啊，就运动比赛两队一定是非常非常刻苦的练习才能走到较量的那一个瞬间，但是你较量总会有输家，嗯，那你输了怎么办呢？你就得必须要接受这个结果，然后去调整自己，然后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你就是从头摆烂到尾，然后
对不比了不比了，下次不比了，
结果什么也不管，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发在小朋友身上哦，就是不能够接受失败的时候，他就说：“那算了，我以后都不要认真，我以后都不要努力了。
對”对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接受那种不如意的结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嗯，这是怎么学习到的？
多失败几次就会学习到了，多出几次事情就会学习到了、
嗯。但是一定也有陷入过想摆烂的状态吧？
对啊，嗯哼，嗯，就一开始
怎么走出来呢？
会发现这样不行啦，因为我毕竟我还是会在意人家的眼光。哦，
这反而性格出来辅佐，性格出来支持的。
对，对，就是太摆烂的话，我觉得这样好像也对不起大家。嗯，所以就是还是要去接受跟调整。嗯，
非常棒，而且这也突出了一个性格两面性。
对啊，
就是。在别人眼光一方面让你自己可能有点困扰，但另外一部分这又是很支撑
的
原动力。
对，
嗯，
这是了不起，
真棒。是，那我们吴大心理师呢？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了，我觉得在没有出事情之前都不会觉得那些事情是改变，
是。
可是我刚刚去仔细思考一下，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变化的，就是我从一个不太表达自己意见转变成是我有啥东西通通直接说出来的这种，就是乱喷的这种。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到了我第二次
乱喷人，
对啊，就是我会
感觉有点脏，
我真的是蛮脏的。
对，就是我会以我自己感受到的需求，
而且我觉得喷人这个形容非常精确，形容你的行为，
对对对，
乱喷的真的非常精确。
公司是被我喷的到处都是，
真的是，哎，
对对对，
太格了，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我觉得有一段日子里面就会觉得说我要调整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在想什么，不要。不要客气，就直接说。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忙，也帮我在我要开始决定改变之前的那一段日子带来蛮多的帮助的。我觉得那个东西会让我争取到很多我需要的东西，因为别人知道你要什么啊，他就只能给你啊。直到你后来发现，就是出事的时候，现在又开始重新收敛这件事，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通通都需要去承受跟接纳我所告诉他们我需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才有。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算是有意识的在做一些事情，就是那过往有没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可能有，可是那个改变可能就会是很目标导向，很成功导向的调整。那现在的话是真实的进到另外一种改变的层次，就是我要对我自己的生活有意识的做出调整。对，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抽象，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改变的内在历程。
嗯，
长大了，长大了，
长大是有点慢，但是长大，长大，
可是我
长大不嫌晚，
我没有因此就不缠着你们哦，要先讲好这件事。
长大不嫌晚，
一样会把你们缠得死死的，这样子，对不对？
嗯，我觉得刚刚点讲那历程也是非常非常棒，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做的行为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或是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之前，我们应该更多去思考自己做的目的，还有一个很前提的条件是我们得要认真的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才可以知道他们是需要什么。
我会认真了解你们，
对，我觉得这东西都很，这些东西是很重要。
这是没关系，
没关系，急不急？不需要，
不需要。
你了解好自己就好了，
从不急到不需要。嗯，
好啦，那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到这边也差不多啦。
对，就是一如以往的，我依然讲了很多自己，就是把这边当做自己的那个
諮商室，
对对对，
諮商时间，
抒发自己的状态，这样子。对，这个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那个有什么要直接跟我讲的，都可以再告诉我啦，好不好？
我觉得还就是我觉得坦诚面对自己，其实就是很非常具有疗愈效果的行为了，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底下的话，其实勇敢尝试去表达一些东西，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可能会是非常好的帮助的。
是，祝福大家都能找到你们生命中的曙光跟芝芝哦。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就这样强制做结尾，
拜拜拜拜。